教会议上有机会分享。我也很兴奋能够来到美丽的奥兰多哈。当我们在飞机降落的时候，我看很多漂亮的湖啊、树啊，真是很美，上帝造的创造特别美啊。而且这两年再次见到大家，我们也很兴奋。有些可能我也不太方便跟你们多做介绍啊，所以我也抱歉，可能我不太多的介绍，就是神呼召我和我的妻子，我们在这个远东在做这个知识分子的服事啊。那么我们4年前这个神学院毕业，然后又回去啊。那么很感谢神能够一起参与和教会一起参与神在美国在远东啊他的工作，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福分。那么，今天呢，我也有机会，就红军啊，今天本来是他讲道的，在发信里面他说他想休息一下，他就让我来分享，啊，所以我也很兴奋，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一个神在我心里面的一个题目，就是香气四溢的基督徒啊。那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好吗？上帝，我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把今天的聚会，把今天的信息交托给你。愿上帝在我们这个聚会中掌权，愿以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说话，也向每一个慕道的朋友说话。愿以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个人，因为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啊！今天早上我们可以来一起聆听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好，请问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花吗？可能你们很多人养花的知道哈，猜一猜了，这个兰花哈，兰花，这个在我们西南，我是在云南出生的，这个在西南，这个叫兰变兰，莲变兰，莲变兰，这个兰花非常贵，最贵的可以值1000万人民币，170万美元。啊，所以在国内这个花是兰花，特别是一种高档的这个观赏品，也是收藏品啊。所以那个养兰花的，我有一个亲戚养兰花，他赚了很多钱，但是呢，这个像股票一样的，那个兰花价一跌，他赔了很多钱，最后把房子都赔进去了。所以，这个兰花我们大家可能有养过或者知道的，就是兰花特别香，对吧？特别香，它那个优雅，就是那个香味特别的这个优雅。这个兰花有很多品种，比较名贵的春兰啊、剑兰啊，这个有很多很多种品种啊。那么今天我要想讲的这个花呢，就联想到就是圣经的一个经文哈，经文啊，就是保罗所宣讲的，我们到处宣讲基督的这个香气。所以我把这个呢和我们今天讲的信息合起来。所以今天我要主要讲的信息是结合这个哥林多后书为主的啊，就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为主的一段经文。那哥林多教会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18章的时候，保罗去哥林多教会，在那里宣教，他待的时间比较久，在了一年半啊，在了一年半。所以我们看这个读十八章的话呢，这是哥林多教会的原址啊，就是哥林多这个原址。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啊，那么有很多这个外邦的崇拜，也有很多这个偶像的崇拜，包括有很多一些这个比较我们记得的一些历史的事件。那保罗在那里在了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我比较我们记得的是他成功的栽培了北居拉和亚居拉，然后呢，他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人因为他分享福音信主了，啊，有信上分享福音信主了。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其实在教会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考证当中呢，其实不仅只有哥林多前后书，大概还有2封信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但是那2封信是失传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有是前书和后书。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透过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福音的参与，看到了福音的兴旺，看到了那里的教会的建立。那这是一个背景的情况。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了很多很多一些很困难的情况，待会我们大家会分享到啊。那么就保罗就因此写了第一封信，然后呢，他差派了提摩太去在那里做教会的兼顾工作，但是好像那个他去了做的工作不是太成功， 保罗又接着写信。那么第二、第三封信我们不知道失传了。那第四封信呢，是那里的教会已经有一些的悔改，然后呢保罗写了哥林多后书啊，后书，这是我们大概知道的这个经文的背景哈。对不起，我这个没来得及把它。所以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大家可以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哥林多后书5章18到20节，在我的这个上边也有哈。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念。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是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因此我们就是基督的使，神借着我们劝告世人，我们代替基督求你们跟神和好吧。所以在保罗这个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牧者，他那个时候受到很多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对他权柄的质疑，所以他在哥林多教后书你会读到很多很多是保罗发自肺腑的分享他的侍奉，他的心，他对这个哥林多人教会弟兄姐妹的爱，还有对他服侍的一种自我认识，还有上帝对他托付的一种认识。所以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呢，他自己看待他的侍奉就是什么，劝人怎么样与神和好，就是而且他相信神把这个和好的职分赐给了他，所以呢他强调他自己也鼓励我们当时写给的每一个哥林多人，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借着我们劝告世人啊，然后他自己强调挑战他们要跟神这个和好。我认识一个80岁的新加坡的华人，他在国内在新加坡有很成功的生意，就是他赚了很多钱可以说哈。但是他退休了以后呢，他移民到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呢，他就有机会呢，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国内有很多去访问学者留学生，在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有学校，所以他开放他的家开那个查经班，所以呢就带领一些的国内去的各个大学的老师，还有一些去读博士的啊，信主了。然后呢他们后来回去呢，后来他继续跟进他们，然后呢继续的为他们祷告，他每年呢都要去一次中国啊。前两天我5月份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见过他，80岁，他太太也80岁，然后两个人，然后他们是承担这个，跟我分享他们承担宣教的使命，要到国内要去兼顾这些他们分享的这些弟兄姐妹，然后一起参与神的工作。他自己写了这封这个一个福音单张，背面是美元，前面写了这个话，下边那段话我把它省略了哈。他自己说，金钱可以买到舒适的床，但是买不到甜美的睡眠，金钱可以买到书籍，但买不到智慧，金钱可以买到华丽的装饰，但买不到高尚的美德，金钱可以买到豪华的房屋，但买不到温馨的家，金钱可以买到生活的奢华，但买不到心灵的平安。所以神借着他，我看到他就是一个宣教士，他就是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使者啊。他刚刚这个五月份我见他说他很兴奋，他说我在新加坡坐飞机来国内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有机会和旁边的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也是个做生意，所以他有机会就跟他分享他自己对金钱的看法啊。他最后分享，他把他的这个写的这个小单张给这个年轻人，然后这个年轻人说，哦，你今天帮助我，让我重新思考这个金钱的这个意义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和代价是什么啊。所以他有机会，他挺兴奋，他就神就他自己一再跟我强调说，不要错失每一个神给你的机会，就是上帝要借着你去做见证的机会啊。所以从他的生命里面我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跟因着人犯罪我们与神隔绝，因着犯罪我们怎么样与神为敌，所以保罗说我们劝人与神和好，就是把这个和好的关系重新建造，因着我们分享福音，因着我们用生命的见证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出去。就像保罗在这里他自己深知到他的职分是什么，他的角色是什么。那第二点呢，我要分享的呢就是这个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列在得胜的队伍中。在当时罗马军队的这个，他们征服了很多的土地哈，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征服了很多的这个疆界， 他们的统帅如果征战得胜的，他们比如说歼灭了杀死了5000个敌军，他们会得到罗马元老院的一个荣耀，荣耀。那这个将军呢，这个带领的将军呢，会走在最前面啊，士兵，然后是俘虏走在后面啊。所以保罗用这个例子，用这个经文，哥林多后书2章13节，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2章13节14节，对不起，我们念一下好吗？好，我们一起念。所以保罗就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当时的这个大家一听就懂，一懂就知道的哈，一个比喻，就是他强调我们是就像得胜者，就像凯旋的人啊。因为在这个陈中道牧师他就在解这段经文，他说在各处可以显扬那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实在就是在各处留下得胜的见证啊。所以他已经知道，保罗已经经历到福音是得胜，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他已经胜过了罪的权势，对吗？我们已经是得胜，我们已经是站在得胜的一方啊，神的国已经降临，我们已经是成为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就像这些得胜者一样的，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个 marching， 在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一起来打这个得胜的仗。那一方面保罗是这样分享，我们是在得胜的一方，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的话，你会发现还有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在哥林多的教会似乎好像是在打败仗。哥林多的教会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保罗在侍奉的时候，他看到哥林多人他们充满了骄傲和自满，他们执拗保罗的权柄，他们怀疑他们那个时候到底是信巴拿巴呢，还是信这个保罗呢，还是信亚波罗呢啊。所以他们教会里面有人犯了这个淫乱的罪啊，然后这个他们自认为真理，认识真理，却对真理十分贫乏，所以保罗形容他们是怎么样，属灵的婴孩啊。但是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保罗也继续称他们是怎么样，神的儿女啊，是神的儿女，是圣徒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发生的是什么情况呢？是纷争、嫉妒，还有这个自私毁谤。那然后在前书里面继续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在那个里边有，对，我写的比较多哈，比较慢出来。他们甚至在这个弟兄姐妹之间有了纷争，他们不是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嘛，教会的领袖来引导来解决，他们是告到怎么样不信的人去了。所以他们对婚姻和单身的问题也认识不清，然后他们对属灵的恩赐也搞不清楚。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哥林多教会确实有很多问题。所以保罗差派提摩太去处理这些问题，但是提摩太那个时候是非常年轻的，被保罗差派去那里处理这个问题，结果是不成功啊。可能当时这些权柄，这些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领袖也不是，你那么年轻人谁看你，保罗说的我还听，你算不了什么，所以不成功。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去严厉的怎么样责备他们。那个哥林多前书你看那个背景是保罗非常严厉的责备他们。那哥林多后书呢，就是哥林多人收到了这个信了以后，他们怎么样悔改了。所以保罗写了这个余下的信，那哥林多后书呢，就保罗更多的是一种对他们的安慰、造就和对他自己的一种申辩，对他自己侍奉的一种申辩。所以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福音在广传，保罗先去宣教的时候，使徒行传18章的时候是福音开始怎么样，福音的种子撒下了，教会被建立了。但是教会被建立，教会在成长当中，生命的成长当中带来的是一种什么阵痛，对吧？教会有弟兄姐妹成长中，教会的管理者、教会的带领者对真理的一种认识和辨别当中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保罗在这里 很有盼望的，他很兴奋的看到，就是我们还是在得胜的队伍里面，我们可以来宣讲神的道，因为他不以这个困难的环境来取代他在耶稣里边的侍奉和身份，他也不以现在就是现在所处的这个侍奉的环境而泄气。我们从保罗的这个字里行间里面看到下面的这些保罗的心。保罗他怎么样呢？他自己分享，我是传耶稣基督是主，并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你们的仆人。啊，然后保罗他自己说，我们要死才能得生。啊，保罗要传扬耶稣是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我贬低自己使你们高升，把神的福音白白的赐给你们。啊，我在你们中间以各种忍耐、神迹、奇事和大能做使徒的凭据。啊，最后最终在他的这个信的最后里面，他是为的是什么呢？为了叫信徒得以完全，他为的是让信徒可以真正明白福音，在耶稣里面真正成长，成为蒙恩得救的人，成为有生命见证的人，成为在那个时代哥林多的教会是在一个外邦偶像崇拜的一个充满了这个世俗化的一个城市里面，他们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他们要在这一个充满了一个增进的一个冲突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自身有问题，外在有问题的环境里面，他们要怎么样被改变，被神塑造，被神更新，成为一个信心可以完全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呼召，在这样的一个托付下面，保罗充满了这个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哥林多人的爱，他继续的挑望他们，鼓励他们，建造他们。我想到我们今日的教会哈，今日我前两天刚刚上了两门神学院的课，有的课程听了以后很沮丧，因为什么呢？那个报告说明的现在的教会是怎么样？这个人数减低啊，这个很多很多教会都有问题啊，很多很多人传福音可能有传的是不是全备的福音啊。那么包括我们教会的主日学，这个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在美国有一个巴纳这个做的这个 research， 这个就他说他做的 research， 我不知道我们这里的福音教会怎么样啊，你们做的教会怎么样，还是在佛罗里达州做的怎么样？ 70% 的小孩在教会长大的，参加主日学长大的，他们到了大学以后不再参加教会，70%。所以我们有一个讲员，他就特别受感动，他特别的被这个生命记31章，是吧？生命记31章，这个挑战我们的要教养自己的孩子啊。那他兴起了一个，就是通过教会发起了一个运动，就是要建立在家庭里面的福音化啊，把你的信仰是在家庭里面造就起来，你的孩子的信仰不是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这个。我们有一种潜在的意识，认为我们的孩子在教会长大，接受主日学各种活动，他们就一定有机会信主了。这个另外的这个巴纳的 research 说，他的统计是只有20%的孩子会通过教会的参与信主。那也就是说，你作为家里的家长，你有80%的贡献，可以也许啊，因着神的恩典。在家教会的20%可以带领这个孩子真正认识神，真正在基督里面扎根，真正成为一个跟随神的人。所以你在家里的信仰，你在家里和你在教会，很大的问题问我们自己，包括问我和我太太了，我听到这个，我其实对我也是挺有挑战的。我们是不是活出真实的信仰，并且我们是不是按着圣经的教导教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话语上成长，我们的信心和行为，我们的日常的所思所行所言行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的习惯，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我们是不是造就我们的孩子有那样的意识的造就？刚才有两个夫妇哈，他们把孩子献上，这个献上是对神的一种觉知，对吗？这个觉知是有代价的，这个觉知不只是行动上，不只是一个表面的，是我们从心里从家庭里，我们是不是真的为着他们得福音的好处，我们愿意自己做好的榜样。 在我上课的同学里面有一个有一个3000多人的一个大教会的牧师，我太太有机会跟他的太太吃饭，还有他女儿，他女儿也在这个我读的神学院读书。他就问我的这个他的这个女儿，他说：“哎，你爸爸是一个牧师，那你知道很多牧师的孩子有一些，就是牧师瞒着在外边服侍，结果自己的孩子忽略了，最后有些都不跟随神了。我们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对吧？听过这个故事。”他就我太太就特别有趣，就问这个女孩子，他说：“你为什么反而这么追求神，而且甚至要去神学院读书啊？神学院读书。”他这个女孩子，他就对我太太说：“他说，我爸爸是我生命中对我的信仰最有影响力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在教会讲的和他在家里的是一样的。他说什么，他信什么，他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回应是什么？”我们自己问自己，我们在神所托付我们的这些属灵的产业里面，我们自己的身份角色是什么？我们自己有没有和他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是不是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不是以教会为中心，不是我的侍奉都是以教会为中心，而我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忽略了他们属灵的需要，忽略他们个人的造就。我对我自己和对我妻子，我觉得都是非常大的警示，也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心。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一点，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到处传递基督带有香气的真理。那在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念一下。感谢神，他常常在基督里使我们这些做俘虏的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又借着我们在各地散播香气，就是使人认识基督。因为无论在得救的人或灭亡的人中间，我们都是基督的馨香，是献给神的。对于灭亡的人，就是死亡的气味叫人死；对于得救的人，这却是生命的气息叫人活。这些事有谁有资格做啊？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原则啊。保罗在说到的，就是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在各地散播有香气的真理，使人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第二点呢，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都是基督的馨香，是献给神的。第三点，使人认识基督的香气是可以叫人活，也可以叫人死。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他们渴慕神啊，很多你们也听到这个国内的一些消息，可能说哦，有的人说中国有1亿多基督徒，有的人说可能比这个还多，有的人说比这个少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有1亿的人中国是基督徒，还有13亿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或者是还不知道认识耶稣，对吗？在美国有很多人声称他们认识神，他们信上帝，但是他们没有和耶稣基督有个人的关系。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人我们可以为主来做见证。那做见证的，我觉得很多人我们会有一种压力和想法，就是说传福音可能是那些传道人的，或者是教会的这个福音的小组，或者是慕道班的这个老师，或者是这个受过一些装备和这个护教学训练的一些传福音训练的人。所以我们把这个呢，就觉得传福音是一个非常大非常难的事情。首先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也承认哈，我自己93年信主到现在，传福音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使命啊。福音本身对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活在福音里，活的真理里面，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这是一个每天对我们和神的一个什么关系的更新。那福音对我们是不是宝贵，我们是不是看它是宝贵，也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的增进所可以看到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以做的，可以参与的，大家都已经在做的，我们从祷告开始，从支持教会已经开始有差派了，对吗？我们差派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宣教，我们自己参与宣教，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刚才我讲到的家庭要建立 被神拣选，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自己的亲友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有一些这个国内来留学的弟兄姐妹，他们受过一个传福音的训练，就是在网络上怎么向别人分享福音。他们接过这个网络的训练以后呢，他们就这个老师就跟他们说，好，现在我给你们两个小时的时间，你们可以都到网络上，不管用什么方式，你们向人传福音。有一个人呢，就用这个网络和他的家人，在国内的家人呢，用那个 message 就带领他的家人信主了。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神可以给我们的这个托付方式和感动，参与在神的工作和带领人来认识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参与，可以有机会来一起参与这个福音的使命和工作。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很有名，在国内这个人也很有名啊。现在基督徒听到这个人很兴奋，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也看过他在台湾的一个对他的访谈录啊，所以他是一个真正愿意活出他的信仰，并且公开的宣告他打球是怎么样，是上帝与他同在，是上帝给他智慧啊。他打球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啊，他的恩赐才干都是上帝给的。所以这个林书豪，他是一个他愿意活出这样的信念，并且愿意做这样有一个影响力的人。所以我要总结一下，我今天讲的就简单的三点，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到，作为基督的使者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来劝人与神和好。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列在得胜的队伍当中。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到处传递基督带有香气的真理。我家是云南保山的哈，他们在这个高黎贡山，就是我们在靠近缅甸的这个原始森林里面，发现了这个唯一的一株，这个叫寿梅，它也是叫莲瓣梅啊。这个兰花，它的这个特征特别特别哈，它是含苞于严冬，怒放于早春，长在寒山，香在草野，不择生地，只求开花，不逢知音，幽谷自翻，造植高雅，心地空灵，极富中国兰花的这个特征。我把这个拿出来的，我看到一点，就是这个兰花，如果人没有找到它的话，它是开在山间的，对不对？上帝造的，没有人会注意到它。如果我们人不是赏花，不是因为现在这个赏花，也没有人，但是它那么美。但是这个花要生长，这个花要生长，它最合适的环境是什么地方？是在高山里，是不是？在树丛中，在一个而且气候环境要非常非常合适它的，它才能生长，它才能够怎么样怒放。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保罗看到的哥林多教会似乎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神就借着这些难处让教会成长。教会每个教会都有问题，弟兄姐妹的成长都有问题，人际关系都会有问题，对牧师的这个服侍，我们都会有怎么样各种看法。在这样的一个服侍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成长里面，一个人一个生命要真正有造就，真正有这个，就像兰花有香气，一个生命它必须扎根，它必须愿意怎么样经历这种挣扎和成长。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时代啊，现在总统都可以说同性恋是可以合法的，对不对？支持同性恋，这个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跟很久以前的美国完全是两码事儿。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环境，一个时代，我们的信仰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扎根于神的话语？我们是不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造就、彼此建造？我们为着爱弟兄的缘故，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活出这样的有生命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所以总结的说，我们作为福音的使者，我们所做的是有永恒价值的。我挑战你们做一个有香气四溢的基督的使者。最后我以神的这段话来做总结。所以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耶稣基督里不是徒然的。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来到你的面前，我再次感谢你，再次感谢你使用使徒保罗来借着对哥林多教会的造就劝勉，让我们看到他牧者的心，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光景，让我们看到他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对教会的服侍，和他自己对上帝对人无愧的良心。我们也看到他对福音使命的热望和热心，我们也求主也用那样的感动保罗的热心感动我们每个人，使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活出不再一样的生命，使我们无论到哪里我们可以为主耶稣基督打美好的仗，我们可以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使我们的生命上能够彰显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使人能够因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认识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这样的勇气，也给我们这样服侍的机会。我们也为教会的夏天的差派来祷告，求主你使用他们成为福音的使者，劝人与神和好，求你差派他们，引导他们，造就他们，与他们同去，也预备福音的合场，使他们能够在那里与神同工，参与神的工作和作为。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
好，我们谢谢杜弟兄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一个分享。接下来是我们一个差派礼。我们为这一次的短宣，我们有一个差派礼。请牧师来主持这个差派礼。
他们应该预备好了，可能刚刚那个是。对不起，我的声音哦，有了。在两个星期之后，实际有的人是这个星期就要出发，然后再有的人是在七月初出发，所以呢我们还有一些人已经到了国内，一男和他的女儿，然后丽宁和这个 Troy， 所以只是我们陆陆续续的已经有四位在不同的地方了，有人在欧洲，有人在亚洲，还有人在北美啊，那最后都会在那边来。对，对，还有台湾两个。 You ready?Come in. 我 he's here. Yeah. Okay, welcome. So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share the song and we'll share it very quickly and we're going to pray for them. So please all come in.
Come on, guys.
Yeah.Sorry to be late. I was waiting. We're waiting with it. You guys wait. Yeah.
It's so it's just has the names and it has the prayer request.
Then we'll get to sing. When are we going to sing? We sing first or what do we do?
We sing first.
Yeah. 他们有一首诗歌，我们一同来带领我们的敬拜，也是对刚刚讲到的一个回应。
We're gonna sing first because some of the songs.
那回到那个 slide.
回到原来的那个我们敬拜的那个。
Good morning, everyone. Please stand and sing and join us in Shine, Jesus, Shine.
The light of your love is shining in the midst of the darkness, shining. Jesus, light of the world, shine upon us.Set us free by the truth, you shall bring us. Shine on me, shine on me. Shine, Jesus, shine. There is heaven with the light.